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利未记第六章，利未记第六章的前面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似乎是延续第五章讲到这个数千记的部分。数千记就是我们生活的里面有过犯，你没有主动的去犯什么罪，但是你捡到东西呢，但是你用诡诈得着了你不该得的物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数千计，其实在我自己在思想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忽略性的计，就是数千计。我们到礼拜堂大家讲究要先还祭，全然的献上，是不是啊？我们讲到救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哇，我们讲到这个赎祭平安祭的时候，也是我们心里所渴慕的。在礼拜堂里面讲到跟神跟人之间的团契，讲到这个一切的一切，但是呢，就是我们回到家里以后，在生活当中发生的软弱亏欠，别人都不知道，都不看见，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今天在看第六章第一段的时候说，真的吗？比如说我骗了一个人，骑假车骗了一个人，要我怎么来面对嘛？这个脸怎么拉得下去嘛？是不是？就说捡到了别人的东西，是不是这样？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已经占为己有了，你现在今天还要再把它吐出来？真的，我觉得现数千计真的很不容易。一献这个赎罪祭，大家都知道拿门头，你这个犯罪犯罪犯罪，那你不献也不行啊。但赎罪祭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是一种过犯，是一种半大不小不诚实。这边里面好几次讲到用诡诈待对待人去得着了一些你不该得的东西，说谎的，起假事的。我们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哎，真是可以说是大罪不犯是小过不断，而我们也不懂得要献赎罪祭的话，那么累积到最后，真的好像我们每累积一次，我们就从神面前往后退一步。我们常说我们的脸还是面对我们的神的，我们还是爱我们的神的，信我们的神的，但是不常常献赎罪祭的缘故，以至于到有一天，虽然说我们的面是面对我们的神，但是地球是圆的，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看不见，以后就胆大妄为，高兴干嘛就干嘛。有很多的东西，财富要累积，任何东西都会累积，连过犯也会累积，罪恶也会累积，学问也会累积，什么都会累积，但是有很多的累积越多，对我们怎么样呢？越有害。有很多的东西累积越多，对我们越在神的面前越有益处。什么恩上加恩了，利上加恩了，利上加利了，荣上加荣了，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是反过来讲，在我们生命里面点点滴滴过犯，我们真的愿意献赎献祭，在神的面前每一次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免得我们背着罪恶过犯的重担，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失去神同在的喜乐和平安。下面讲到祭司的责任，今天这边讲到的祭司献燔祭、献赎祭、献赎罪祭的这个责任。这边讲到祭司的责任，还不如说是他的义务跟他的权利啊，我用这个词可能也不是很合适，不过我是这样想，就大部分这个献赎祭啊、献赎罪祭啊，里面都是讲到祭司可以享用的那一部分。哎呀，这个 这个很有趣的就是神为什么在讲到祭司责任的时候先把他们可以得着的份讲得那么清楚，有没有啊？取出一把来，而且怎么样献数祭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这个圣处吃，而且怎么样呢？而且在你在吃，你在碰到这些献数祭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碰着这些供物，你碰到这些献祭的东西，你就能够成为至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一个祭司，借着他乐意欢欢喜喜的执行神托付他祭司的这个职分，真实的忠心的来行使他的这个职分工作的时候，他有两方面：一方面他养生得着好处，另外一方面他心灵能够成圣。一个好好服侍主人，难怪保罗在新约圣经讲到，一个忠心做执事的人怎么样，他自己就能够到美好的地步。但是假如说他不好好的做执事的这个角色啊，只是人家安排了他做，他也不能不做，而且安排了他做，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反正一年两年过了以后又再换一个人，一年两年过了又换一个人，那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但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是，神真的为真正服侍他的祭司，他安排的两个，一个是让他生活得着好处，一个让他什么呢？一个让他心灵成圣得着益处。一个真正好好服侍主的人，你去看他为人的结局。一个人嘴巴上讲了这样爱主那样爱主，你去看他为人的结局，这个生活的见证也没有，是生命的见证也没有。是不是这样？所谓怎么叫生活的见证没有呢？生活的见证没有，在生活的里面哪里让人家看得出是一个渴慕上帝的人，可切慕善功的人，是不是？中国人讲一句话最厉害的什么呢？这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不是？生活里面讲究的是挥霍、享受、面子，是不是啊？排场，是不是这样？啊，坐位置嘛，这个礼拜堂坐位置嘛，这个在一个什么聚会坐位置嘛，一定要坐在首席，是不是啊？生活里面没有见证，生命里面也没有见证。碰到人家得罪的时候有饶恕，碰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有爱心嘛，有怜悯。我们好好去看。一个在神面前，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有些人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哇，很，这幅图画描绘的太过于清楚了。跟这边神讲到说，一个献赎祭、献赎罪祭的啊，他可以把供物里面的这个细面能够拿出一把来，而且这个有一些赎罪祭的祭牲，他们要在圣处、在圣殿里面吃，在院子里面吃，而且怎么样呢？他们只要一碰到这个献祭的物，都能够成圣。今天假如我们看见一个人真正好好服侍主，到最后让他生活里面有见证，让他在生命上有见证，就能够证明这个人他是忠心的，好好在里面服侍神的，像神应许给祭司一样的，怎么样让他能够得蒙益处。其实生活上的见证还显现在什么？在生活地里面有一种安息，有一种知足。其实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生活上有没有见证？我觉得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真正是，他又是祭物又是祭司。我们的主在世界上，你看他忠忠心心向着父神，父神说的他就做，父神要他这个看见的他就做，父神要他说的他就说，他忠忠心心的服侍这个侍奉上帝。结果怎么样？你看他生活，他生活不挥霍，他生活里面没有太多的享受，但他生活里面有知足，生活里面有满足，生活里面有那种安息。今天假如一个人嘴巴上说是服侍主，但是内心的情欲、肉体想满足的那个东西在他里面翻腾，他到最后服侍到底是服侍自己呢，还是服侍别人呢？他到底是服侍神呢，还是服侍自己呢？还服侍神，还是去服侍神所爱的人呢？太掺杂了吧。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不是听他讲了，我们看一个人乃是看他若是他在生活上有见证，他在生命上有见证，这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乃是得着了神应许给服侍他的人，这个族类祭司给他们的应许。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这一点我看了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安慰。一个人在社会上忠忠心心好好做，他可能得着的是老板的赏识；一个人可能在这个一个公家机关里面好做，可能得着领导的赏识。今天我们一个服侍主任忠忠心心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坚守我们侍奉的岗位，那么怎么样呢？神在这边应许的当然不会落空，有的时候人还会落空，但是我们的神不会落空。真的让我们每一个有幸服侍主的人成为祭司，在站在神面前侍立的人，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看见。那么我最后一点回过头来讲，讲什么呢？讲祭司有神的应许。那么有没有什么神的需要我们的一些责任或者义务呢？他这边讲到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他说坛上的火从晚上到早上火不能够熄灭，特别是在燔祭坛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一些守夜的经验啊，这个火不熄是要一直加柴的，是不是这样？那么柴哪里来呢？你是要自己准备啊，神的百姓拿来，你要让这个坛上的火一直不熄，那么怎么样呢？那么你不在当，你已经当值了，到了圣所了，你还可以跑来跑去吗？连到祭牲的灰都要换上普通的衣服，跑出圣所外面去，那回来还在换，这很麻烦的。他怎么这个柴火可以一直不灭呢？就是他有预备。为什么要坛上的火不灭呢？因为神的百姓随时都可能来献了嘛，随时都可能来献燔祭。素祭也要都烧在坛上。赎罪祭的祭牲也要烧在坛上，燔祭的祭牲也都要烧在坛上。所以这边一个非常重点的意思呢，这种非常的重点的意思就是说，就常常要预备好别人要来献祭的时候，那一个不可或缺的。来献祭的人他自己要带祭牲，他要带赎祭的这个祭牲，他要带赎祭的这个细命，他要带赎罪祭的祭牲，他要带燔祭的祭牲。唯有这个火是要祭司预备的，祭坛上面的火是要祭司预备的。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我们到底是跟着世界上人学怎么样呢？银行门一下，银行下班了去哪里领钱啊？是不是这样？是上下半制的。今天我们服侍神的祭司也是上下半制的嘛？是不是上下半制的？我们好好去思想，火不能灭，意思就是说服侍神的人随时都要准备。一个弟兄姊妹有软弱，一个弟兄姊妹有痛苦，一个弟兄姊妹要到神的面前。其实今天人要到传道长老面前，牧师长老面前的时候，按照我的想法是你根本直接可以到神面前嘛，不是这样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个救赎，当他断气的时候，殿里至圣所到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今以后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了。 那么今天怎么呢？今天那些真正软弱的，软弱到一个地步，自己不敢到神面前去的，他要来找传道牧师长老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祭坛上有火吗？没有火，就是别人要献祭，那么又怎么个献法呢？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